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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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各位菩萨，今天跟大家开示啊，我们只能讲开示，不能说去讲经。这个圆觉经，它是一部佛成立一部经典，它并不是不能用小乘大乘或者是次第来去诠释，因为这个是华严经的其中一部。我这部经典跟这个华严经几乎同种。那说这个讲圆觉经之前，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关系到圆觉经后来的这个发展。因为圆觉经在唐朝以前初期都是都不什么这个令人了知，因为到中期或者是末期才显现出来。所以呢，这个弘扬圆觉经，他是其中一个人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人呢叫做真密真密法师。所以呢，先把这个人跟大家可以介绍一下。真密法师是华严经的五祖，人叫归分禅师。归分禅师大家都知道吗？所以这个他的所名叫何准。是四川西村人在年轻的时候当过进士，后来到了个随州，遇到这个道元禅师出家受教。他是一位学者，就是学佛的一个教学者修行也非常厉害，就是因为他生在唐宣宗建中元年我们介绍一下就知道这部经典它是怎么显现出来的，然后这部经典何等重要，那关系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呢，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一般的人，他禅宗里面相当于六祖七祖相当于第八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禅宗叫神会大师的弟子后来又华严经的这个第三祖所以呢，他对于禅宗，对于这个华严经非常的熟悉。所以呢，他是圆觉经写了一个序，还编辑了很多这个华严法界观，还华严述，还有这个随序，这个严义钞种种这些经典。因为他在荆州荆州的时候碰到一个南张，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人，说碰到他的时候他就赞美他说真是传教人啊，就是佛门的这个传教之人。后来到略阳见到这个赵禅师，赵说他是一个是真是菩萨，无人识的。就是说他到一个地方去都不知道他是菩萨，但是你接触他的时候才知道他真是一个菩萨，谁能识的后来见到华严经的这个叫真观禅师，真观法师，他是华严经的这个像经主一样。 他说观察这个人的时候，他说哇，疲劳华藏，人虽无有者，其为许乎？也就是说，他说能够到我疲劳，就是能到华严疲劳藏海，就是到毗卢遮那佛藏海里面能够随着里面去观想的人，这个不离是谁呢？就是很赞美这个人。后来他在住在终南山有约占三年，开始写这个圆觉经序。因为他是读圆觉经，相当于对圆觉经开悟的，是吧？后来在长安住在新禅寺，然后在这个五台山，后来五台山住，然后到终南山草堂里面住，后转到分德寺写华严方面的著作。所以唐文真太和年间，这个真明禅师招，就是被皇帝招到宫里面去，跟这个文真李昂，叫他李昂，因为唐朝姓李嘛，是吧？李昂问他的这个佛法大义，并赐予袈裟，紫袍袈裟，成为他叫大德。在朝廷里有很多那些叙事呢，还迎官他，对他非常仰望啊，相当于宰相裴休成为他日唐二智弟子之一，就是裴休当时拜他为师。所以后来在唐武宗会昌年间这个真明禅师在兴福堂里面圆寂，年尊就62岁。所以唐玄宗追尊他为叫定慧禅师。所以这个真明禅师在中国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他的著作有很多，像高僧传里面说他这个著书有200余卷。现在还成了就是华严经行愿品续抄6卷，华严经行愿品续科1卷啊，著华严经法界观门1卷，华严经法界观1卷，还有华严经心要法门1卷啊，圆觉经大疏12卷，因为圆觉经就这么一点点啊，就12个菩萨所讲的开始，他既然写了12卷，可看出这个圆觉经他的体会是非常的深。圆觉经大疏释义，就是圆觉上又写了13卷，圆觉经六虚科1卷，圆觉经道场修正义，就是说专修这个法门啊，有一个仪规，有18卷。金刚经和那些金刚经书创要写了2卷，还复说如来盆经书2卷，奇性大乘奇性论这个论虚据4卷，这个大乘奇性论它这个立这个真语生灭门真语门，通过这2条漏来探索我们的本心，就是说我们的生灭心和这个真与心，它这个大乘起心论就是说马明菩萨做的，也非常了不起的一本书。这个对我们初学佛法或者说想修行它有一个指导作用。真与门嘛，生灭门嘛，这个真与门生灭门它都是在这个心地上寻找的，就是找到我们的这个本体。就是说真与门的这个圆觉经也是谈这个这些经典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这个圆觉经，基本上佛教的这个根本就已经抓住了，就是生灭的根本、修行次第根本、还有一切名相的根本、还有一些这个所有的境界的根本，都是从这个圆觉里面显现出来。还想一想，就是说一切都不离开根本，它主要的讲的是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圆觉。 而圆觉，所有的修行的这个理论次第或者这个名词和境界都从圆觉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修时即动，动时即修，它是圆教嘛，圆教它是去动门啊，还是它两个门，它一个呢有见而动，有的呢成动而动，就是说这个人是根本就不讲次第了，直接让你成佛。有的人正在修次第，在修次第的时候直接让次第里面进入到圆，就是动，这一动就是根本，一切次第都在根本上。你想一想，一些名，一些相，一些文字，一些境界都是从这个圆里面显现出来的。这样你从所有的这个名相次第境界和这个名词上直接进入到圆。所以我们要从文字上面分析也可以完全想通，但是它最重要的是讲行门，动门行门，它的前行即动，比如说所有的行上就前见即动，是吧？所以这个其实非常容易懂的，圆觉经是非常容易懂的。只要你有一点智慧，你就可以从见里面进入到这里面。你像华严经全部的名词、全部的相貌和境界都是来自于毗卢遮那佛，是一样的。像无量寿经也是一样，它是圆教，圆教之别，就是说所有什么无量观啊、无量寿观大会或者不知持戒忍欲精进禅定和所有的境界都是从阿弥陀佛现出来，是一模一样的。看出就是说不只是净土法门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正门只要是讲到圆教、果力教的时候，都是从根本上发起一些名相、一些次第、一些修行和一些境界啊。所以呢，一心二门里面就是说一心它就代表我们的真心，一心起二门就是生于门跟正圆门，这个就是大乘起心的那种心眼出来。所以我们有机会呢再把大乘起心论它里面再说一下。那事实上呢，圆觉经里面它就已经有了这个思想，所以大家在运听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所以呢，一正法界由性起缘起二门，这就是行愿品里面的续抄里面，华严经里面就是说一正法界嘛，一正法界呢有性起门，那是讲正圆门了，有缘起门讲生灭门了，生灭门和这个真愚门就是叫性门，是缘起门。所以这个法门，你像这个圆觉经，它这个法门呢，它是跟三个法门它是比较相应的。第一个是这个法性门，一个叫法相门还有一个天台正，对吧？那么说这三个正派就在圆觉经上圆满的显现出来，是吧？所以你就把圆觉经搞懂了，几乎把性门、相门、这个天台都通达。因为天台跟这个华严，他这个判真里面这个赞叹别缘这个教下都可以从真圆门、生灭门里面两方面来显示。因为这个大师说了禅门的影响，修禅真呢，禅真的影响他学习这个圆觉华严约占三年，然后研究唯识和起心论大乘起心论跟唯识，形成了云觉得云惑于禅和云于教派，像天台教是吧，于一体的思想体系，最后他归宿于华严，被中为华严五种，华严经第五种所以真理法师他的禅教一体的思想，在他这个禅缘聚前经里面序里面表现得尤为清楚。 他说，我动物之心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性智，本质具足，慈心即心，即佛啊，究竟无异，但以慈而修者，是最善成法，亦是如来清净之场啊。所以他在那天如来场，我们很多人说如来场是建场，是吧？如来场在这里面，如来场是最善成场。就是悟到自己的这个，我们在讲圆觉经的时候，你一定要体会到，就是说一切法从这个本来清净心里面显现出来，这些体悟一切名一切相一切次第一切境界都是从清净心里出来，既然心是清净的，那一切法自然清净。那说这要是不清净的，肯定是落在弯曲。所以我们过去传什么的讲啊，这个我们的自心呢是本来清净无修无证，要修的是什么的呢？就出弯曲，就是说我们修行就出来习气而已，没什么可修的，就这个道理。我们一般修行都追求真善本的，就是说想求个呢得一个圆满的东西，但是呢你要等对圆满的那个东西本来就是圆满的，其实你把习气取掉了，你就自然圆满了，因为圆满的东西这是在取的过程中显出来，但对显的东西你要对它有认同，不能够有反对，你呢你打坐很清净，这个清净的本体就是自信出来，但是我们反对它的时候，反而失去清净的本体，而追求另有的清净，就是说攀缘一个真有，反而把自己本有的东西给删掉了，那就是这样的。你修行百万劫，也是一个虚妄鬼，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抓住一个不真实的东西，我把你真实的东西给扔掉了，是吧？所以，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呢，很愿意啊、这种错过，就是您现在做的呢很清净吗？这个清净的本体就是从真与本心里显现出来的。只是你平时妄心把它遮盖了，发现不了，但是稍微静一下它就显出来了。那说显出来以后我们不承认它，反而呢去诽谤它，不认它诽谤它，然后对别人家的清净不能够展现它的功德，反而对它进行诽谤，然后呢诽谤以后呢，然后就获得一个真的东西，所以叫莫须有，就是莫须有，就是说那个东西没有的东西要别人家追求，结果呢人家一辈子那就生生世世也追求不到。那为什么追求不到呢？因为你把那个东西诽谤了，知道吧？就是那个诽谤的那个东西恰恰是最清净的东西，懂吗？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就是本来清净的东西，那么说我们只要静坐一下就能感受到，就是澄清嘛，就是说圆觉经的经验，就是说把水放在那个地方它就自己澄清下去了，我澄清下的恰恰是你自信在显知识，能澄清多少就能显多少，但是你澄清知识那个东西呢被我用诽谤去把它诽谤了，然后呢因为你否定了它，所以呢你就寻找一个攀缘一个有一个清净的东西可得，所以我们呢老是想找一个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可能就在你当下，你心稍微的安静一下，你就能看得到，因为那个东西从来就没有遮过，它没有隐藏过，它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们的当下，但是你错过了，你不是错过了，你还诽谤它，排斥它，然后呢进行呢就说财产当就跟它没有缘了，因为诽谤，为什么诽谤上知识无量劫在遍地一层呢？就是说他的果报是生生世世你也采取不到，因为你一诽谤跟他叫结缘断结之缘，你跟他结缘了结恶缘了，那你就跟他就脱离关系了，所以说我们不能诽谤，我们现前做一下那个清净，要对他升起佛的信心。有时候你学法看到华严经法华经这种善根我们都不能诽谤的，人持戒你都不能诽谤的，就是说唯心的戒法也是佛心里面流露出来，是非常清净非常庄严的，并且是你自心里的神通变化，它显现出来都是神通，但是你持唯心的戒法你都应该努力的赞叹，我对它升起无上变法界，这要怀疑信心，是吧？就它是真语心里面显出来，是吧？然后你看到的生灭，这个生灭也是真语里出来的，如果没有真语也灭生，你六道轮回的生死也是真语里出来的， 就是你的诽谤所以变成生灭了。如果你要生大圣心就不可思议了。实际上我们学习净土的话应该是这样行的。就是说你活着一天，这一天你要对佛生信心。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是任何空间要对佛生信心。我们活在任何境界里面，对任何境界都要升起阿弥陀佛的信心。为什么呢？你的诽谤他等于把佛陀的光明给遮了，把障碍了。你诽谤他跟他断缘了，断缘就落到遍地遗尘嘛。我为什么要跟他结恶缘呢？是吧？我们结善缘，结无上缘，结无上正等之缘，就无上菩提心的缘。就是菩提心是不否定一切法，是吧？所以四法诸法位不坏世间相，因为一切相本来圆满。也有怀疑就说一切法本是法身，本是清净，本是庄严，本是神通变化，这是我们弯心在否定它，诽谤它，不承认它，所以跟法常常擦身而过没有大明珠就在你面前就擦肩而过。所以修行不能悟到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说悟到这个道理那真是得到珍宝啊。如果你不悟这个道理，你修行一辈子就在打妄语，就在做狂事，在做一切这个水里捞水里的月亮，在寻找空中之花，就是。所以悟持很重要。所以法门来讲的话，它是相通的。当我们学这个经典，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可以悟，就是净土法门，它不可能离开了真语。也不可能离开生灭，但是生灭跟真语它是跟我们真心是相应的。他说早悟真心，早解脱，早见佛，迟悟这个真语，早就迟见佛，就迟解脱。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要早解脱早见佛，是要早悟，知道吧？所以呢，悟的目的是让你早见佛，并不是让你迟见佛，你可错了，知道吧？所以你学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有九品呢？就是有早悟和见悟嘛。就是说，有的早早的就悟了，但是有的呢，到西方就遍地一尘，十二大劫化不开，他也有这么个东西，看到没有？不管哪个法门都有动跟见，早跟迟。那我们说，你早悟，你就早见佛。所以又说持教说一切尊生皆是空寂真心，就是尊生呢，所有的境界它是空寂，它就是真心显现出来。一切法，他说一切法在圆觉经里面讲了，一切法不相续，都是独立的，就是它是空寂的。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殿堂，看到色身相互触法，这叫做尊生。就是说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你看到，你看到这是你的一面，我看到的只是我看到的一面，就我看到的就是我这个点，你看到是你那个点，你只能保证是你那个点，那个点是空寂的。就是我看到涅槃塔，涅槃塔的本体它也是空寂的，你不能够把它连接上去变成相续，知道？一相续这个就不叫真心，这个就是生灭心。他说他一切法本来是没有相续的，尊生呢又有在相续，任何东西是没有连接的，我们认为在连接，知道？所以你看到世界，那就是这么一个点，这个点观察一下，就是说你看到世界的这个念头，这个点它是空寂的，它是空寂的，知道吗？知道？空寂，我的空寂等于什么呢？就是你的真心。我们认为不空寂，二元对立。在相续行长，这个就是弯心，知道？所以你看看你的弯心跟真心的区别在哪里？弯心就是一个点，它是空寂的，知道？所以呢，你看看你的真心，你的真心无处不在。往灯边看，灯边是空心；按西边看，西边是空心。就是说，从南到北，东南西北，从大小方圆，恒河沙，那个城。以及虚空的大，就说大也好小也好，长短高低东南西北，这一切都是你的真语，因为它是一切法空寂，一切法他说空寂就真心，这个就是说一切尊胜皆有空寂真心无是本来自性清净， 明明不昧，常常就是说明明白白的了了成之，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保任这种东西啊，也是时时刻刻都在你当下，是吧？你要悟到这个本性，是吧？人家是这样的保任自己，所以这两段话呢，从思想上的和语言上啊，它叙事讲的就是长真的概念，是吧？真谛，所以真谛被称为啊华严五种。他为什么会有华严？因为华严毗卢遮那佛现五十二位法身大士现的种种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层层点点的。啊，说毗卢遮那佛他就是真心，他说真与心跟生灭心它是统一的，是吧？就是空跟有是统一的。你看到的很多的有，它就是空，空是毗卢遮那佛，但是呢又不离开有，那有呢就是五十二位。这个生灭相，所以此相即心，此心即相，所以呢这就是华严境界。华严境界就是一般常整的上，这就观心，观心就无念即心嘛，是吧？所以华严教主，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真谛禅师呢啊、以这个常真的这种观心呢啊、为根本，来展现啊华严的境界，就是我们讲圆动。所以真谛禅师在写这个一本叫《圆人论》，原来的圆人论里面啊，他这个有一些批判瑜伽道家的啊这个错误的之见啊，错误之见。这个本末会通呢，当又本末会通。有三教同源之倾向，就是说他把瑜伽道家的思想啊，这个进行用真语用这个原教动教的思想进行汇通，所以他又通达瑜伽和道家三教一流的思想啊，在他身上啊有一些倾向。这他用华严无碍，华严圆融无碍的一色一切色啊，一切即一的思想看待瑜伽道家的这个佛教思想，就是说我们对于道教瑜伽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错误的见解，同时也看到本体的这个真实的见解。就是说比例来讲，扫地，他说扫地或者说啊孝顺父母啊，为人要孝顺父母的这种啊，他这是个佛教的讲，就是说他应该跟心是相应的，是吧？心的本体嘛。啊，这个我们就不谈，因为瑜伽道家的思想他也有很多地方啊讲的比较很好，像明明在德，还有道家无为啊，无所不为，他这个思想。但是呢他后面啊还有一些错误的思想，但是呢这个真谛禅师对他啊，有一个正确的啊，这个演说。他在判教上啊，提出了三教五教的主张。这个与原来法藏禅师所判教有所不相不同。而所以呢，他是华严宗的人，但是其思想又不是华严的正统，这样的，因为他是禅宗。他是神会大师的弟子，因为被神会大师啊认准了，接受了啊，在他的教下顿悟的。但是呢，遇到华严经啊，真观禅师说了华严经的思想，他是用禅宗的理体来演说华严经的相，所以呢，又不是，所以从相上看，他又不是华严正统，是吧？但是呢，他又是。写了很多都是华严宗的一些书，他也是华严的第五种。所以这个当时他真谛禅师在这个甘露之变，就是在这个唐朝文征的时候，有一个政治斗争，几乎被杀。当时文征呢不喜欢那个太监专权， 然后呢，这个宰相叫李迅啊，官郑据等人，是这个受臣文征的这个懿旨啊，威造甘露强越，就然后召文武百官来观看啊，离官啊，离界观看甘露之啊的机会呢啊，埋伏了很多的杀手。啊，准备呢，啊，把这些太监呢，把他杀掉。啊，但是事情呢败露了，所以这个李迅呢就逃到终南山李密那个寺院里去躲避，因为甄密呢跟李迅呢是朋友关系，就把他给投替了，出家了，然后在这个寺庙里藏起来了。后来藏起来，但是呢被他的徒弟制止了，叫他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但是呢这件事情还是被这个太监叫做仇四娘发现了。后来甄密呢就被逮捕了，逮捕下狱，在审问中，审问人就问人，审问的人呢面受其以不告之罪要处他死刑。但是呢甄密呢面对死亡的威胁，毅然自得地说，平生是宋，是李迅啊，李迅是他是皇帝的家人，叫李迅嘛，一个大臣嘛。他其实我知道他是一个反叛者，我怎么不知道呢？然本师就是释迦牟尼佛啊的教法里面，欲苦即救，不爱心力，死苦甘心。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人是叛教的人了，但是在对佛教的教旨来讲的话，欲苦即救啊，不爱生命啊，就是说我要救别人家，不顾我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不要，我为了救人而死的话，我又有什么恐惧呢？他很坦然地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呢证明这番话呢就打动了那个神仙的人，免除了他的死罪。所以证明禅师在生前后来就常住在山西桂芬山，人称为叫桂芬禅师。所以比丘啊赞叹他叫真愚者，复述菩萨。所以尊称不请自由。可见他呢实践大乘教义啊，行菩萨道啊，应该是啊超于前人的。他的弟子非常的多。他的著作也非常多，你看他自成在他在初期承受何者症，大家知道何者症吗？何者就是神会啊，神会禅师当时跟神秀大师学禅法，跟神秀大师后来没有开悟，学了九年没有开悟，后来到了六祖那个地方啊，六祖大师一眼就把他开悟了，他说居九年不如他一天。开悟了以后，或者他就到山东菏泽那个地方，还叫菏泽，对吧？所以受藏就是菏泽症，他起菏泽症，但是传不久就灭了，就没有了。但是呢这个禅法在网上还可以收得到他的思想，大家可以在网上，反正这些祖师大德的这个思想呢都是比较僭越的，就是说大家可以把任何一个正派啊这些祖师的一些基本思想把它虚通一下，就是说不要老是抱着一部经典这样的，这样你心量打不开。我们学佛这个没产生的一些，你就说这个七个正派是吧，五家七派所有的这些这个真本的人呢，就是讲到了一些祖师比较出名的祖师你就比那林济真，把林济真的真旨拿出来看一下，就是那曾玉珍，把曾玉珍的思想拿出来看一下，他有文字也不多，但是呢他很精华，就是他可以直接插到你心里面去，让我们了解佛教的大义，真正的大义，他不是说讲一些名词的大义，他能够从心上显一些像的这种大义。你了解以后的话，对每个正派都了解一点，了解以后你心里面就有一个 心旷神怡的感觉，因为般若心他这样，因为祖师所讲的话他都是非常非常透心的，你要稍微看一下，哎，你就会有人，你要说啊，这个我们这个法云大师，法云大师叫牛头法门，是吧？这个正门我特别的喜欢，是吧？你学了以后，你就发现，就是说你学一切正脉就，以后你再看书就没有障碍了，知道吧？因为学法，不要老是从年轻的时候还有一点，对吧？就是说我们有人就说，哎呀，我来不及了，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进入法门往生的事情真的很简单。他说念佛往生比三天的还要容易啊，但三天很难。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太容易了。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很多的心事全部在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你自己拿一点时间出来去学学啊这些走势。因为看走势的虚拟它是很动我们的情的。让我们对，因为走势大德嘛，他那种高阶情操让我们很感动，就是说感觉到因果是真实的，六道轮回是真实的，生死是可以去解决的，并且呢，这个由这个涅槃可证，由生灭可断，是吧？在他身上可以体现出佛法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杀过念阿弥陀佛，因果都不信了，因为没有人在状元里，没有人让我们的心就真实，就是说我们的心要通过一些走私。人说你稍微的跟一些有修行人站在一起的话，你就感觉到自己信仰是滑得来的。如果你跟一个吃喝嫖的人坐在一起，你就发现了这因果到底是真还是假的，他就会产生这种怀疑心，这样。所以你看一些走私的虚拟，它是对我们有很多的加持力。所以我不想骗你们，知道吧？我并不怕你离开了无量寿司，离开了净土，就跑去修别的法门，是吧？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他不讲这个东西，你要学净土的话，他不告诉你这个秘密，知道吗？因为告诉你这个秘密，你把智慧，我一个人偷偷的看，然后来告诉你可不可以？告诉你把净土证上，那时候我一个人偷偷的看，我一个人获利益，大家都来看，大家都能够得到，因为我们的解脱、我们的清净、我们的欢喜很重要，知道吧？我不是考虑到你非要聚在我这个寺庙，聚在我们净土证，就是说我也不怕你会离开无量寿司。就是说看到经典能升起大信心，这是世间非常难得的事情，是吧？所以我们想一想，就是说大家看到一朵小花开着以后都那么美，我就知道大家非常渴望美，是吧？就是说你看这个花园里面一个小花在那，大家拍来拍去拍来拍去，我心里想这么一个花大家都心里那么开心，可看出大家心里真是不美呀，是吧？因为大家心里没有美，才看到一朵小花都能那么美，就是多孤独的一件事情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痛苦一辈子干嘛？所以如果心中都是花多好啊，是不是？就是心中没有花，就在乎那公园里面一个小花在开，是吧？一点小美就开心的要命，是吧？就是说这个，所以呢，我不想把这点，不想把大家沉迷的了，让大家跟着我走，然后跟着某一个走。我们应该把心打开，学着心旷神怡的感觉。因为我得到这种利益，我希望大家每个人呢都能够把自己的那个真心给打开啊。所以每个走失的书都要看一下，就现在又很方便，是吧？就是说这个他跟这个神慧大师学禅法，是吧？研究圆觉经，你看圆觉经跟禅有很大的关系。后来又跟真光学习华严经，所以呢华严经跟禅宗非常的贯通了，就是象征，叫做法象证。因为华严经是于象证，它主要的讲像净土方面都是于象证，是吧？他说空真是讲法性证，法性是讲空门，是吧？所以空真象真它产生了一种结合，这个是就像这个我们讲的就基藏大师。基藏大师他就是把象征跟这个性征的结合，就是说唯识跟中观的结合，而唯识呢补中观之不足，我讲空讲的太多了，是吧？也就是说象是补于空的不足，专讲空大家就偏空，是吧？以前那空真是怎么出来的？空真是补众生呢 啊，这个知有。因为当时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空中还没流行，般若还没流行之前啊，大家都执着于什么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就执着于小乘的那一种了，有生灭可断，有涅槃可证，是吧？有烦恼可断，有这个涅槃可证，有生死可灭啊，有菩提可行。那说到，那说在人数菩萨的时候呢，啊，就看到很多的众生沉迷在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个体上，就是叫有证嘛，对吧？有证。他说他叙是藏讲，什么叫藏呢？藏就是我们讲叫佛忍，佛住的佛叫佛忍法。佛忍法就是把你的这些烦恼佛住了，不能现行，让你获得一点解脱。事实上呢，你烦恼并没有断掉，没有彻底的断掉，所以大家都把烦恼佛在那个地方。如果你要是成了阿拉汉，佛在那个地方它可以不现行，但是很多人敷，他是敷不住，不断的话早晚会出来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人数菩萨大慈悲心呢，就在讲这个空真，就是破那个彻底的破除那个隐藏的那个有见，是吧？进入到通教，是吧？所以通教上可以跟诸佛跟法性相应，下跟可以跟一切众生方便相应，寻找通教。那通教就讲空以后呢，讲到了世亲菩萨那个时代，就大家都偏于空了，知道？那偏于空都讲空，空多了，就是离破太多了，没有离就讲破，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大家呢都偏空了。后来就是世亲无作世亲啊，就开显这个相证，叫法相证。那说这个华严经包括净土经，这个相就比较多啊，它更体现出的就是净土方面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那相呢，你看这个相恰恰的呢，跟这个相证跟这个性证它是不二的啊。你要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它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无生，这个无生是什么呢？它是空证。但是呢，又不离开西方极乐世界而去象征，最标准的就是空有不二的这种思想，知道吗？所以天台真呐，或者是华严真呐，或者是我们净土真，它是空有不二，那是最微妙的法。到后来这个比例来讲，基藏法是底下有一个祖师叫四轴禅师，四轴就是道信禅师跟这个基藏的徒弟。在楼山这一块住了一年多，然后他又接触了这个思想，后来这种思想又带到禅宗里面来了，所以呢，四轴在禅宗里面，这个把这个相证啊，跟这个性证又产生了一个结合，所以到了四轴以后，因为四轴以前的话都是以这个《楞伽经》为主的，后来到了四轴以后的话。到了五轴六轴它就是金刚经了，是吧？金刚经它就有变化了，这样变化很，就是说变化都很大，所以特别是这个禅师在六轴以后了，是吧？六轴以后何泽真是六轴以后，他第七轴啊，第七轴我他是碰到第七轴，也就是这位法师叫真密禅师，他是第七轴啊，受这个何者真啊的禅法。因为这个真观禅师华严经说的融会禅教嘛，啊，参胜了这个禅教一致。因为他这个以前在没有出家之前他是瑜伽，他这个科举的。所以呢，他提倡这个佛家道，佛与一元，啊，一心就是一元。那个瑜伽肯定就进了生灭门了，是吧？佛家就真圆门了，把各家的这个所需的这个教义啊，或者源流啊，这个编辑成一本书，叫做呢《禅源聚前机》啊，此书已经没有了。 但是呢又写了一个序，写了四传。他认为动物啊是与渐修，他提倡的就是动物在与渐修，思说服于佛性复义，主张一部大战论啊，只有三准教啊，禅门言教里面也只有三真，此三种教就是密意以性说相，一性说相教，密意破相显性教，三显示真心即教即性教啊，真心显性教，他是说他有三种啊，三真，哪三真？当然就是密意，密意啊，这个密意是不可宣的啊，一性所教，就性，性就是本性的啊，性就是空性的，无性相和教，这个相教和性呢啊显密，就是就密意。他说密意呢破相显性教，就是说把我们第二步修呢，就是说第一步一性来看到这个相，就密意，就一性说相，就是一切真空，一性妙有，就这个意思，一性妙有。他说而妙有先种种相，就用文字，就是啊，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就是教法。我这个相与教，你说你打我，我可以修忍辱，这个你打我，这叫做相。然后呢，他可以成就忍辱波罗蜜，就忍辱他一教出来，相教。我这个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这就是这个由性来说相和教，性它就是空的意思啊，性就是空的意思。他说，但是破相。破相显性教，就是密意破相，破了这个相，就是为什么说是持戒呢？就是你打我，你打我，你骂我，我可以说修忍辱啊。而破什么呢？就破这个相，破这个执着的相，来显出什么呢？显出他的性，他是空的。平常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了解是缘起啊，这个缘起叫做教。叫这缘起就是空，显什么呢？为什么要讲缘起呢？因为它是空，这空是什么呢？就显性，密意就是说显性，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二，就是显要破相显性，这是我们修行的这个方法。第二呢，显是真心即性教，就真心就是说我们的真心在哪里呢？即性即教，就是说教跟性是不二的。因为你能破他就没有自信嘛，就是说禅理有三真，说第一个就是心真，心真什么？就是说希望修心真，弯心细下来了，心就显现出来了，叫心真，就是希望显真，就是说圆觉经里是讲这样，就是说离弯，就是说这个离弯即真嘛，就是说见弯即离，离弯即真，就这个道理。就是说，既然是弯的，这后面以后会细说啊。他说，整体来说，真本的话，它第一个是细弯，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打坐修行叫细数弯。我不是在一天上胡思乱想，是吧？不和你念阿弥陀佛，念念细弯，念念我们念念阿弥陀佛，这念念是执着，这肯定是跟我们的心真很难相应。就是说他心显心出来是没有弯心的，就是符号念出来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能够显出没有我了，因为诸法无我里面就可以显心出来了。明结无记，明结无记就是不要把心记在一个名相上，就是说你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你我要在这里面就是说这反正是空的，这个叫有机，有什么机呢？就你还有一个空的概念，他说这反正是空的，就是你打我是空的，这话是有问题的，知道吗？不然你打我是空的，所以呢我不打你了，这个话是有问题的。那我说你打我是空的，这句话那我说所以我不打你了，还是话，知道吗？就是说那这个话是有矛盾的，为什么？你打我是困难，那我打你也是困难， 是不是？就像既然你打我是困难，那我打你不也是困难吗？那我就可以打你了，是吧？所以呢，他不是这样的。他说，怎么样的才叫你打我是困难呢？就是说，在你打我的时候，我立即知道，我心里面完全知道，完全寂灭了，就是说我心中不起任何尘骸，不任何追寻，这个叫做戒，知道吧？叫明。明就是把自己呀，在你打我的过程中不生任何念头，那个才叫做才能够跟真实一相应。不然的话，你打我是空的，所以呢建了一个明还有一个相，然后我打你也是空的，我就可以打你了，所以互相骂，他说反正是空的嘛。这个呢就落在有机可行，这个就是烦恼，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话讲是有问题的，是吧？所以呢叫凝结无记，就是不能记在某一个名词上，记在某一个念头上是不可以的。就是说在知道诸法是幻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有起念头说是幻，就是既然是幻，那我骂你也是幻，就是善恶不分的，这个是错的，是吧？这是自显心性，就是说在你骂我的时候，我心他这个因为他是空的嘛，是吧？就是说之前你自己不得念头，在不得念头的时候顿时是什么样呢？顿时他会有显现，就是说显现你的心性真，我们讲叫心门，叫真心就显现出来。就是说你要了解真心是什么样子的呀，真心是什么样呢？并不是说什么讲话，不是啊，是你呢在任何好坏善恶上你都是不得念头，那个就是了，知道，那个就是你的心了，就这样了。所以总结说三教三真啊，都是一位之法。所以呢故惜先于三种佛教正三种禅心，先要了解这三种佛教，然后了这些佛教，然后按照三种禅修准修法就禅心，然后禅教双亡，心佛俱寂，心佛俱寂，没有心这个名字，也没有佛这个名字，它是寂，是吧？就无念的意思，知道？没有念，没有名词了，现在有个佛，他说不能有个佛的像，也没有佛的一个名字，也没有立一个像，立一个名字，它是一种寂灭的。其实什么就是什么寂灭呢？不能有制作一个寂灭，是彻底的无念，是吧？就无念状态，谁无念状态就开不了口了，是吧？但是你自己明明可以，你只有这样做你才感受到修行，不然的话名词相貌你这样一说都会有矛盾啊，就是说但是人说没有矛盾，但是人家可以推翻，就是说你打我他是空的，是吧？他空的，师父我不打你了，你觉得这句话对啊，但是这句话有矛盾啊，你打我是空的，师父我不打你了，你打我是空的，这句话是不是师父我不打你了，这是一句话，这两句话好像没有矛盾，是不是？其实是有矛盾的，你打我是空的，那我打你应该也是空的，我为什么不打你呢？所以这句话是有矛盾的，看到没有？所以呢，当时矛盾，但是我们感觉它没有矛盾，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矛盾，没有细细的观察这个有矛盾的东西，然后这个要很大的逻辑才思维过去。心佛俱灭，就是心也没有了，佛也没有了，俱寂，我那个寂没有一个寂的名字啊，俱寂。就是说它是一种停止状态，就无念状态，所以呢那种状态叫念即佛，那个念是无念的念，无一念。就是说这样的下注呢，就是说不管遇到任何一事，就是说那个念啊，我们念分成两种念，一个呢我对境我生念，我对境本来就是个念，知道吧？就是说这个我现在看到你本来就是念，而这念本来是寂灭的，是寂灭的，他说它是一个念，我这个念就是说诸佛的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啊，都是一个体，那就是无念之状态。就那如果你见了一个念，就念，念里面就有是和非的你了，有是有非，只要有是你就见你对的，只要有非你就见你错的非的，你都可以去试醒它，一试醒它，因为是嘛，我要试醒它，有非吗？我要试醒它。这样你一试醒它，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念头。所以呢，这个念头要忘掉，叫双亡，就是说要忘掉啊。 这个，其实我用最简单的方法比拟出来的。其实大家稍微有一点这个逻辑性的话，你就可以懂得这个道理啊。现在这部他在他身上还有一些经典都还在，但是太多了，我们根本因为华严经序的话，你就说我买了几本那个华严序，哇，都四本这么厚，我买回来了。然后呢，以后呢，我看这本书，我一看，我就傻了，这么多啊，这么多，所以看的字还很小，我看了眼睛都发花，哎呀，这怎么看啊，是吧？但是我大概知道它的意思，啊，这所以把在网上搜一搜，你可以找到一些这个短文章，它有很多，你像一部心经那么短，是吧？把整个500卷的这个般若经就解释的明明白白。然后说这个一些短的占卜，请说圆觉经它也是很短，并不长，知道吗？它就因为绍格菩萨开显他的事，开显他的理，然后开显我们这个修行方法和次第。这个成因力怎么修行，福利境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障碍从哪里来，常说为什么这个有几尊谁算准准准准，对吧？所以呢，这个圆觉经呢，就是说只要是修行人都应该要看圆觉经，知道吗？因为圆觉经它少种修行方法，把所有的佛法都圆设在里面，都圆到里面去了。所以就是说过去古代人像圣朝时代出家人要那个的，要考试的，知道吗？每个出家人必要考试，并且非常有钱的，一般那个是出家的人啊，都是秀才一类的，都是有本事的人。一般你不认识之人在庙老了以后在庙里养老，这种观念在圣朝时代是不产生的。你必须要，你看鲁智深出家要带十万贯，知道吗？10万贯到五台山去出家，员外拿了10万贯钱给他去出家，因为圣朝时代出家要10万块，就是10万贯，我们现在能量一量可能很多钱了。现在你就保他庙的家，请师父给我剃头，然后迟了一点，师父怎么还不给我剃啊？你剃头那么容易啊？就是说过去出家人要考试的，你最起码把楞严咒背会吧。所以这个要去学一学，知道吧？就是说讲的目的希望大家呢，每个人呢对这个讲到的一些经典，就是说我可能会把这个圆觉经讲完以后再讲大乘起信论这一类的书籍。就是说这个大乘经典这样的通俗一下给大家，因为我们然后世界的人都没有时间只有一个人有这个时间，就是出家人。出家是有的时间学，有的时间念佛，有的时间求解脱。所以我们把一切时间求解脱，把一切时间来学习，把一切时间来念佛。所以呢它是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不要娶老婆，我们不要去存钱，我们不需要去养家，我们不需要去升官发财。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什么，我们学习，是吧？所以呢大家呢对学习这件事情呢不要退缩，我认为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不要认为说我年纪大了没有时间了。如果你在寺庙这样的学习，把心安下来了，我告诉你，你晚上都是上品的，肯定是晚上上品的，根本不要考虑了，知道吧？所以大家不要把学习以为是在耽误你念佛。你现在把心静下来，那这些言辞触动了我们心里的发心的力量，这种力量足够于你到西方就来像剑一样穿梭过去，是吧？如果你的懈怠懒惰我执法执，然后每天烦烦恼恼的在念佛，可能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慢慢走，是吧？那听课的时候可能瞬间就出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转眼佛净土，
转眼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头苦，
下济三头苦，
何由见闻者，
何由见闻者，
激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